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几年没有收到思飞的家书了，非常的开心，还附上了全家福的照片呢。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穿越荣耀之门》的续集啊，《奥卡人的心声》，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在读这一本很感人的真实故事，以及读来自于思飞的家书之前，刘文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啊。这首诗歌呢，在我10年前第一次主日崇拜的时候听到，就非常的感动啊。至今呢，我仍然很喜欢这首诗歌。每当我觉得自己紧紧抓住一些无法放手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首诗歌，和你分享这一首生命和林良堂的全然为你。
我的眼光和心思单单注视你，哦耶稣，随着你心律动，甜蜜的灵来充满我，放下为自己抓住的，放手交给你，我的主，我愿使你欢喜，对你的爱不断涌流，我生命气息
生命气息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思飞的家书，真的是好久不见呐、啊！当年呢，见到思飞还是单身的女孩啊，现在呢，成立家庭，而且还有一双儿女。刘文是在为你深深的献上感恩，也看见你服侍主的心智一直没有改变。我相信在主面前必定纪念你如此的摆上啊！我也相信时候到了，神一定会使用的。继续为你祷告，也为你的一家能够在主里面身心灵都健壮，而且呢，孩子也能够健康的在主里成长。献上祷告，也盼望呢，将来有一天呢，真的是可以和你再相聚哦。好，谢谢思飞，想到刘文姐姐捎来现在的境况哦，让人真的是心中非常的感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史蒂夫·塞恩特所写，朱彦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五位传教士遇害的消息震惊了世界，他们的生平也一直感动激励着无数人的心灵，然而那次事件却留下了重重的疑团和迷雾。史蒂夫·塞恩特罹难着纳特·塞恩特的儿子，担起了这份使命，像爱的使者一样，他携家人返回厄瓜多尔丛林，来到瓦达尼人，就是奥卡人的中间，把他们当作朋友甚至家人，尽管他们中间有人曾是杀害他父亲的凶手。奥卡人的心声既是跨越时空的历险记，又是一部浪漫小说，更是灵魂的诉求。史蒂夫在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里穿梭，最终揭示了父亲惨遭杀害的真相。随着事件的真相一点点浮出水面，史蒂夫也越来越迫切地面临着新的使命，引导瓦达尼人更多地接触外面的世界。史蒂夫正举棋不定了，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八章举棋不定上半段。举棋不定的滋味真不好受，我越来越渴望搬回丛林，简直莫名其妙，这从不在我的梦想或任何计划之中，但我发觉自己盼着回去，而且越发觉得上帝也希望我们搬过去。虽然我还不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但我仍愿意冒这个险。四个孩子巴不得马上出发，尽管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将陷入怎样的境地，他们的热情虽不足以成为搬过去的理由，但他们的确没有阻止我们。然而妻子吉尼却吓坏了，到了这个岁数，我刚开始明白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而吉尼和我的情况更复杂， 我天生喜爱冒险，又是在三种不同的文化中成长的。而吉尼生长于明尼苏达州中西部的小村子，没有什么冒险精神。事实上，他大概在婚后不久就把仅有的那点冒险精神都耗尽了。为了跟我结婚，他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告别家人，放弃工作，离开熟悉的环境，跟我到厄瓜多尔。那时我在基多郊区开发土地，创办建筑公司。若说在那之后吉尼还有什么冒险活动，那就是帮我在明尼苏达州创办并经营了两三桩建筑和土地开发的生意。后来我们跟朋友合伙做石油和天然气买卖，搬到了达拉斯。过了一段竞争激烈、转瞬即逝、纸醉金迷的生活，然后在差遣我父母去厄瓜多尔的那个组织的派遣下，我们作为志愿者去西非的马里住了一阵子。生活在厄瓜多尔已经让吉尼勉为其难，住在非洲连我都忍受不了。所以现在一想到要搬进亚马逊丛林里居住，吉尼就忍无可忍。吉尼是我一生的挚爱，我们不仅是伴侣，还是良友。我知道他信任我，所以我努力让他相信我会好好照顾他的。可是他担心的不是这些，吉尼唯一的志向就是做一个贤妻良母。他不想要豪宅跑车，不奢望费用昂贵的假期，也不追求权力和名声。他不担心我照顾不了他，他担心的是自己不能照顾我和四个孩子。后知后觉说的就是我，我不明白自己是多么不可救药的依赖着吉尼，不仅出于友谊和爱情，因为他对我的人生施加的稳固影响。他激励我抛开一时的浮华生活，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常言道，妈妈不开心，全家不开心。我家正是这样，这不是因为吉尼不高兴的时候也让我们跟着难受，而是因为吉尼是一家人的活力泉源。当他心情不佳时，家里也没有了笑声。我知道，上帝让我和吉尼蹦出爱情火花，幸福地走到了一起，是他为我们选择了对方。我也知道，如果上帝让我接受瓦达尼人的邀请回到厄瓜多尔，他也有办法让吉尼愿意去。可是吉尼一想到要住进丛林就悲观绝望，这令我很痛苦。我并没有试图劝他说我们应该去，其实我还真有点盼着他能拒绝。我仍然抱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一面做生意，一面帮助瓦达尼人。吉尼和我决定去厄瓜多尔做短期旅行，拜访瓦达尼人。我对吉尼说，假如在旅行中他没有感受到上帝的指引，就像我自以为感受到的那样，我们就能知道。我渴望搬过去，大概是由于中年危机提前来到了。里克和特里萨夫夫妇很愿意跟我们一道去，与另一对夫妇同行似乎是个好主意。这样一来，在我忙着安排进出丛林所必须的复杂事项时，在瓦达尼人要我们为他们做这做那时，吉尼就不会感到孤单了。而且里克是医师助理，我希望他能帮我估计一下，为了帮助瓦达尼人在医疗方面独立自主，我能做些什么。旅行开始还算顺利，我们飞到基多，栖身于高高的安第斯山脉，那些白雪皑皑的山峰之间，恰好位于赤道上。从那里驱车向南行驶300多公里，然后向东来到父母生我时曾经住过的小镇。最后我们进入托纳帕德，就是雷切尔姑妈和爸爸安息的地方。经过3天的旅行，我们终于来到了雷切尔姑妈的简陋小屋。屋子夹在黛玉玛的房子和公托帕纳德的信徒做礼拜用的铁皮顶屋子之间。显然我们要来的消息已经传开了， 在提瓦诺居住时，与雷切尔姑妈最要好的朋友大多都来了。他们有的步行，有的乘独木舟，从各个偏远的村庄赶到这里。吉尼和我都意识到，我们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现在正是关键时刻。我们心里乱得很，这种感觉往往伴随着影响生命历程的重大决定出现。如果留在美国，我可能会继续做生意，我们将在佛罗里达中部把孩子抚养成人，依旧以北美的生活方式融入社会。可要是我们搬进雨林，同瓦达尼人一起生活，又会怎样呢？我不知道，那种不确定性折磨着我。现在我们进了丛林，远离了会议、电话、汽车、飞机、秘书、饭馆、杂货店、电影、广播和空调。我疑虑重重，吉尼很可能会说，他就是不能做到瓦达尼人要我们做的事，这样就不用我来做最后决定了。想到这儿，我反而松了一口气。吉尼其实告诉过我，他认为我应该去，可是一想到自己也要同去，他就觉得恶心，因为在那样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居住，他只能凭想象揣测家人可能面临的危险，甚至不能与任何朋友交流。吉尼一想到这些，就非常的苦恼。要知道，做一位贤妻良母是他的人生价值所在啊。我的立场很明确，如果不能达成一致，我们就不去。那天晚上，我和吉尼、里克、特丽萨坐在雷切尔姑妈的房子里，听着晚间丛林的喧闹声。里克弹起他带来的一只小吉他，不一会儿，我们四人就唱起赞美诗。唱着唱着，我就觉得房子下面有动静，也许是动物之类的。我举着蜡烛开门看外面有什么东西，却惊讶地发现门廊的泥地上站满了瓦达尼男女老少。天底下也许只有瓦达尼人才能悄无声息地聚集起那么一大群人。有人开口说，听见你们唱得那么好，我们就来了，明天在上帝之屋唱歌，我们都会过来听你们再唱一次。我们正是这么做的。第二天傍晚，早早吃过晚饭，我们在几个瓦达尼代表的陪同下走了没几步，就来到上帝之屋。小屋里已经挤满了瓦达尼人，还有更多的人正往这里来。我们等了一会儿才开始。我记得黛玉玛最喜欢的歌是《耶稣爱我》，就问他愿不愿意唱这一首。哦，愿意。他用瓦达尼语和西班牙语热切地回答。他知道西班牙语和英语歌词，就热情地跟着我们用这两种语言一起唱。接着我问瓦达尼人能不能为里克和特丽萨用祖辈们的方式唱一曲。他们齐声回答，哦。他们开始齐唱自己特别喜欢的那首上帝创造万物的歌。他们以纯瓦达尼式的律动的三声调一遍一遍地唱其中的一小节。比如上帝创造万物，上帝创造万物。重复5到10次之后，他们会在这一小节的基础上再往下唱一小节。就这样，他们用歌声慢慢地编织成一个故事，有些含有历史或宗教意义，有些讲述的是他们狩猎的攻击，讲他们用长矛或毒箭射中鸟兽以后，猎物有怎样的反应。我们唱的是摩西与法老抗争的故事，雷切尔姑妈给黛玉玛讲过，黛玉玛又给很多族人讲过。这首歌的宗教味道不是很浓，但肢体动作很有趣。瓦达尼人努力打着这些手势，既热闹又富有特色。每当他们试图模仿外来人时，都是这样。每个人关注的部分似乎都不一样，很难整齐划一。而在外面的世界里，协调一致往往是成功的关键呢。一些人非常喜欢歌词里的呀呀呀呀的部分。事实上， 我们这支合唱团里的一大群人索性忽略了其余的歌词，只是一个劲儿的唱呀呀呀。有些人似乎总也唱不完起头的一句，还有些人被怪异的埃及式手势弄得晕头转向，除了法老法老就不会唱别的了。假如有人带了数数枝，我们就能举办一个盛大的瓦达尼聚会，幸好没有人带来，因为瓦达尼人能通宵达旦的狂欢。过了一会儿，我发现妻子吉尼不见了，我撇下里克和特丽萨让他们两个领唱，自己去找吉尼。我发现他就站在雷切尔姑妈的房门里，哽咽着说：史蒂夫，我真的做不到，对不起，我知道我们应该来帮助瓦达尼人，我也知道你爱他们，可是我就是做不到。吉尼哭得那么伤心，整个身子都随着抽泣一站一站的。我知道摊牌的时候到了，有人怕蛇，有人怕黑，有人怕高，我不能容忍的是只有没完没了的例行公事，却缺少挑战的乏味生活。而吉尼最害怕的是在亚马逊丛林里无法自立，只能依赖他人过活。我对他说，就这么定了，不是你决定的，是我决定的，我们不搬过来。如果上帝希望我这么做，那他就会要咱们俩都这么做，否则他就不会让咱们俩结为夫妻了。也许瓦达尼人需要的只是明白我愿意来，我真的关心他们的状况。吉尼平静下来，我劝他跟我回聚会再多待一会儿。我们到了那儿，即使在烛光下，吉尼的眼睛也明显是红红的。要是瓦达尼人问起来，我就说吉尼是多么害怕在他不熟悉的地方居住。我知道达瓦和其他几个人能理解，他们参观过外面的世界，也讲过自己在那儿遇到的可怕事情。我记得他们这样描述在瓦达尼领地外的冒险经历：奇怪的声音不停地响，什么东西都跑得飞快，到处都有他们巨大的足迹。可是如果你想走近他们，要是没有外国人拉着你，那些里面坐着的人就会杀死你。他们也理解吃陌生的食物有多么困难，那些出去的人大多很喜欢吃外国人的食物，但是那些东西常常叫他们肚子疼。他们喜欢喝可口可乐，喝的时候有一种火燎火烧的感觉，可是它代替不了温水泡的大焦糊糊。卸下了做决定的重担，吉尼以更大的热情重新投入聚会。我从屋子的另一头看他被一群瓦达尼人围着，他们积极地跟着他唱歌做动作。我累了，于是就偷偷溜出去，直奔雷切尔姑妈屋里的吊床。李克见我离开，也跟着我出来了。起初他弹吉他为我伴奏，但瓦达尼人早就顾不上听他弹奏了，所以他决定赶快把吉他收好，免得被隔壁上帝之屋里的混乱的人群挤碎了。在亚马逊河流域凉爽潮湿的夜晚，躺在瓦达尼吊床里轻轻摇晃，非常有利于睡眠。我不一会儿就睡着了，睡了一个半小时或者两个小时，我醒了。妻子在哪里呢？我纳闷，就去看她在不在雷切尔姑妈的小屋里。没有人，李克在屋里，但是不见吉尼和特丽萨的身影。我依然能听见隔壁传来的歌声，真难想象吉尼还待在那里，但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去哪儿找。于是我穿上了靴子出门。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 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生命和林良堂的展开生命的翅膀。
当我遇见你，我生命不一样，从夏夜能看见，从贫穷变为富足，走过荆棘的道路，都不能隔绝我对你渴慕。让我的生命全然陷在你脚前，每时刻为你而活，跟随住你的脚步，在生命每个角落彰显基督的大爱，活出神的荣耀，展开生命的翅膀，如鹰上腾，飞越高山和低谷，享受的生自由。你是我一
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生命的每个故事，活出你。